父亲丘牧师。进来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听到吗？
听到。
那今
听到，
在这当中来去分享神的话语。其实我刚刚礼拜五从那个拉斯维加斯回来，因为我的二姐呢在那边，我就有机会呢来跟她见见面。之前我去了西雅图，然后呢在之前呢上个礼拜五我是从香港回来。那明显就是说，上一趟当六月跟你们分享之后，那我就在七月初我就到了香港。有在香港当中呢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啊，因为你知道现在都有什么14天的隔离的那个情况。那我到了香港之后，在飞机场还没有拿行李之前呢，就有这些工作人员呢来去要求我填一些表格啦。那填到一项那个问题，问你曾经有没有测试过那个疫情的新冠疫情的那个阳性的那个结果。那我当然如实的报上去，就是说有 yes 这样。那填下去之后，拿那个手机给那个工作人员看，他一看，哇，怎么红色的呢？他没有看过红色的，所以呢就问我为什么你的是红色的。我说我刚才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答了 yes， 他就弹开。那因为怕好像我有那个疫情传染给他的样子，然后他就叫那些其他的工作人员过来，然后就立时走到那个医疗站，然后就后来将我送到，我跟我太太就送到那个医院去。在医院里面我们有7天的时间，那在这个7天的时间当中，我们两个可以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病的感觉，只是在那里所谓的享受7天的交代，在医院里面接受那个交代，每天吃3餐是很准时的，测试那个每天要量气温啦，也有要量血压啦，又有给我们测试，我们有没有那个那个疫情呢？那最后2次的阴性，就放我们出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叫了 X 光。将我身体呢都来测试，又抽了血，抽了血之后验明我们两夫妇呢都有那个抗体。那这个有抗体就是说很可能不会再中招啊，有这个病。那当然在这个7天之后我们放出去，再有7天在居家的隔离，之后14天。那明显在这个1个月多一点点，大概5个星期里面，我就花了2个星期在隔离的事情当中，剩下的3个星期的工作呢，可以说整个行程就减少了那个20%了，或者是算是40%了。那只剩下60%的时间在香港来工作来出差。那当然很奇怪，虽然少了2个星期，在这个剩下的3个星期当中，我无论见的人本来不应该有机会见面的，又有机会见面。有些工作就这样开展出来，而且是这工作开展出来，我最后能够说的就是哈利路亚。那真的是神很奇妙的开动了这个工作。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看的那个《使徒行传》13章一样，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你看到保罗、巴拿巴、路球、马念这些，他们在安提亚的这个地方，他们这些叫先知，也叫那个教师，他们在这个地方里面，明显就有一个很奇妙的开动。开动什么？就是神容让你开动一些事工，那你就可以开动事工。就好像我在香港只有2个星期的时间，但 三个星期当中，神奇妙的给我们很多的智慧，来去开动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所以这个是看上去神真的有很特殊的那个机会给我们。而且当我们看这篇的这一章的那个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从其中也可以去学习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的影响。在这个十三章里面，从第一节一直到五十二节所看到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将它作为你自己的生命的那个缩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看这一章？虽然是用宣教的开展及其遭遇来去命名这一章，但是这一章却与你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历不同的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啊，你很奇妙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不同的生活当中看到你的神之奇事的展示，也让我们生命尤其在你的安排当中，你的带领当中，我们顺着来去走的时候，神你确实有很不同的那个机会给我们学习到。今天当我们来到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明白这一章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当我们来去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刚才已经说了，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为什么呢？你看看从这个第一节开始，我们看到这些先知跟教师在安提亚这个地方，这个安提亚明显就是巴拉巴在那边，巴拉巴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差他过去，哦，有很多外邦人信耶稣啊，所以就耶路撒冷差了巴拉巴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巴拉巴算是一个先知，也算是一个教师在哪里。那但是其他的几位，当我们看到有一个路球，有一个四面，有一个满面，这些几个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安提亚这个地方明显已经开始慢慢建立起来了。当然扫罗也在那边啊，扫罗就在眼睛看不到，就给带到这个地方去了，就在安提亚那里经历一个很特殊的那个事情。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这一些人明显在一个自立的教会。为什么自立呢？你看现在也有先知啦，都是啦，一个教会里面，这个安提亚教会里面已经有这些人物在里面，明显这个教会就已经自立起来了。在这个教会自立之后，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基督教会需要面对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能够站起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事情要做的，这个就是叫宣教。那这个宣教的事情就在他们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跟他们说，我要分派巴拉巴跟扫罗，我叫他们所做的工。弟兄姊妹们，你将这句话套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就可以理解，如果做分派巴拉巴跟扫罗去做我叫他们所做的工的时候，究竟叫他们做什么工？那你这个就是很明显，后来我们看到后面从第三节一直到五十二节，就是做宣教的工作，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明显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叫圣灵。圣灵在这里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说，在信徒在教会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有圣灵。所以呢，当我们在《使徒行传》 来看锦江的锦卷的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些人说这个不单只叫使徒行传，应该叫做圣灵行传，就是说使徒的生活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去彰显，来去影响的。所以你就看从我们前面看的第二章，看到圣灵降临充满这些人，然后神的工作就开展，然后第四章我们看到那个圣灵令到充满那个彼得，彼得就有胆量来去跟那些长官来去说话，然后第五章我们也看到彼得圣灵充满，面对那个亚达利亚撒菲拉他们欺控圣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在当中给他们很意识到信徒跟基督教会要明白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能力。到了第十章我们也看到应该对第十章我们也看到圣灵呢又指示那个彼得去约帕去接受那个百夫长过礼楼来去邀请他去那边。你就可以看到从这一章里面从第二节到五十二节都讲到圣灵，圣灵的充满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灵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圣灵有没有感动你？圣灵有没有感动你做他教你的工作呢？那叫我们知道叫巴拉巴跟那个扫罗去分派他们出去的时候，就是要做宣教的工作。所以这一点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将神的话语传出去的话，我们没有履行我们应尽的责任。也说圣灵可能感动我们感而不动，我们没有动作，没有做好应该做的事情。那第三节也给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哈，当他们给打发出去之前，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事情，就是禁食祷告。那对神交付我们的工作，我们需要很谨慎的、很慎重的来去面对，将祷告摆在前头。我们做这些事情都需要摆祷告，将祷告摆在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之前。所以圣灵差遣他们出去，那从宣教的那个开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宣教有很多的挑战在里面的。从第六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第六节告诉我们，当他们去了宣教的第一站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遇到有一个是法术的那个人，一个假先知啊，这个一个犹太人。当我在西雅图到了那个三藩市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在用 WhatsApp 来去问我一个问题。她说我的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弟兄啊，他现在呢有这个能力去预言，讲预言。那这种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我就对这个姊妹说，以我的角度来说，我以相信其无而不相信他有。为什么呢？我就告诉他，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是不是需要有先知呢？我们是不是有先知来去做什么预言呢？究竟这个预言对我们生活有什么的改变，有什么的真正的带来呢？现在我们有神的话语66卷，1100多章在哪里给我们看，我们都没有好好去来去学习，我们还在谈到那个先知。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假中先知。在我们纽约也有一个同工会，同工会里面也有一些 他们就是自己亲亲自己是先知，还是说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先知来去带领他们之下来去推动的。有一次他们就是提到，哎，我们现在呢要快去参加这个祷告会，这个祷告会呢，那个我们的大先知呢，他怎么说呢？他的先知是麦基史德那个大先知来去给他力量的，而且呢给他力量要求是有2000人去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下一趟只有1800人，所以他不满意，所以呢希望呢大家这一趟要抓紧时间去参加这个祷告会。我说你如果是真的麦基史德先知的能力来去给他这样能力来去做先知的话，你还需要呼吁大家去祷告会吗？那自己圣灵感动啊，就自己去参加祷告会，还需要你去来去发布这个消息来去大家要努力啊，要参加啊，这样吗？在这一点讲完之后，他就不敢再说话了。为什么呢？你自己打自己嘴巴嘛，你是先知，你是能有能力的，为什么还需要说大家去参加？你应该预知到有2000人，或者是预知到下一趟是1800人。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假先知是充满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甚至我们的纽约的同工会牧师群里面也有吧。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的保罗巴拿巴面对的宣教的第一个挑战，就要面对的就是与那个有法术或者是假先知来去对战。而且呢，这些人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巴耶稣，哇，有耶稣这个名字在里面，真的看起来真的好像耶稣一样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种的情况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所以当那个这个人呢跟当地的方白方伯是使徒保罗是同在一起的时候，使徒保罗是一个方伯，而且是一个通达人，但是他却以这个自己的那个行法术的这个人就是在一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行法术的以雷吕马，第八节告诉我们，就是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抵挡那个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方伯好好的接待他，同他一起住，这个使徒保罗这样好心，却这个以雷马却想要抵挡使徒之外，还要这个方伯不相信那个真道。这个你就可以理解原来他们的工作在哪里，原来这些使法术的人的工作在哪里，他们就是要抵挡这个真道来去让人不相信。所以扫罗又名保罗，他怎么样来去做呢？圣灵再一次充满他，充满他之后，他定睛看他，弟兄姐妹们，定睛看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在过去30多年呢，我都有机会去做一个赶鬼的那个经历，很多弟兄姐妹有被鬼附，有很多的不幸的人也有被鬼附，甚至我们有一次为一个牧师来去赶鬼。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吗？定睛看他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邪灵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有时候在撒谎。当他撒谎的时候，他讲出来语气好像很坚定的，但是他的眼睛却出卖了他了。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定睛看着这些邪灵的，或者是看着这个被邪灵来去鬼附啊，或者是上身的这些人的眼睛的时候， 就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撒谎的那个邪灵来去攻击，因为他说哎，我们里面只有三只，但是他的眼神呢已经出卖了他，你撒谎，而他就一下子就谎了，哎，怎么你知道我撒谎的？他没有想过他自己的眼睛出卖了他自己了，所以呢，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看看这里十三章的第十节怎么说呢？保罗跟这个行法术的人说：“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是众善的那个仇敌。”你是混乱主的正道，还不只是的吗？你一定要止住了，弟兄姐妹们。当你看了第十节节的经文的时候，我希望你明白到一点，就是当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追求的过程当中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刚才说自立了，已经是好好了，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个事情，就要做宣教的工作，因为我们都承受了一个大使命，需要将神的话语传出去，所以保罗跟巴拉巴就给差派出去做这个圣灵叫他们做的工作。然后第十节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遇到很大的阻力，这个阻力在哪里来？这个阻力就是一些抵挡使徒来去让人不接受真道的这些阻力。这些阻力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就好像这个行法术的这个人与一缕马，或者是其他的人，无论怎么样的情况，这些行邪术的人就来到我们当中面前来去抗拒我们，来去让我们没办法做我们宣教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这种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说呢？你应该说：神啊，你看使徒行这个十三章已经早就告诉我了，早就告诉我我一定会遇到这种的那个冲击的，遇到这种难处的，那就可以看到。但是你要看啊，神的能力多大。第十一节的时候，扫罗就说：“你的眼睛不要看到，你的要傻眼了，不能见到日光。”那你会看到，你有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可以能够瞻仰神的能力。当我们赶鬼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这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他坐下来。要他手放在膝盖，他就放在膝盖，就坐下来，就不能动。神的能力是非常大的，神的话语一出，没就有功效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方伯看到扫罗，就是保罗，这样针对这个行法术的人这样做了之后，他怎么样呢？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就信了。弟兄姐妹们，当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在这个抗拒神的道的这些力度就一下子就挪开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作为信徒，你知道我们都遇到有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个难处当中，我们都会有这种的那个冲击，就是说放弃了，不要做了。那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就究竟是怎么样的难处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放弃的情况。所以你看，保罗跟巴拉巴跟另外一个人物就很不同了。你看到那个十三节那里，就看到有一个人物就叫约翰。这个约翰呢，就在第二战宣教的第二战。到了庞菲利亚路加的地方，他就离开巴拉巴跟扫罗了，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这个扫罗这个约翰就是叫马可的。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八节， 那里面你就看到，那里说明这个马可又称为约翰这个人呢，就是在耶路撒冷来的。很明显这个人物呢很特别啊，其实他是巴拉巴的表弟，而且呢他叫马可。如果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圣灵降临的那个地方，也是耶稣预备最后的晚餐的那个地方，我们现在都称为马可楼，就是在马可的家，或者是马可的爸爸妈妈的家，他是儿子就在哪里，所以呢后来就称为马可楼来设立最后的晚餐，或者是在马可楼就有这个圣灵降临的这个事情出现在哪里。所以这个马可约翰就在那个庞菲利亚的地方就离开扫罗跟巴拉巴，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要离开呢。明显当我们慢慢理解的时候，就是有困难，遇到困难你想一想，你怕不怕鬼？很多人怕的。我在过去经历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人一听到就怕了，他都不敢过来了，好像这个邪灵这个鬼是很大的力度，以致我们需要怕他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我们怕他什么呢？这些邪灵最终就要到流亡的火屋里面，我们不需要怕他，我们需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怕他。所以你就看到巴拉巴跟扫罗就做了一些神之奇事，就是赶走这个邪灵，甚至叫那个行邪灵的眼睛都不能看。但是约翰还是怕，他就离开了。所以那个扫罗跟那个巴拉巴就继续的那个宣教的第二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觉当他们在14、15节在这个地方来去讲在去了会堂的时候，那个会管会堂的时候就跟他们两个人说，二位兄台松台，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就请说了。那弟兄姐妹们呢，你要知道会堂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安息日都在会堂。他在那里做什么呢？明显就是听这个耶和华神的道，来去念神的话语，来去祷告的地方。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当保罗跟那个巴拉巴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首先就去参加了这个会堂。在这个会堂这里叫安提亚，不过是比斯底的安提亚，就进了这个会堂，跟这些犹太人坐在一起，来去敬拜，来去祷告，来去看神的话语。但是这个管会堂的见了有两个新朋友来，就好像我们刚才也说嘛，主席说有没有新的朋友今天来啦，请打开你的话筒，可以介绍一下，或者其他人来介绍他一下。很像我们这里15节所看到的一样，那个管会堂的就这样说，松台你们两个新来的有什么是劝勉众人的话。就是犹太人在外面来到这个会堂想要说一些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怎么说呢？16节告诉我们，保罗就站起来，从17节一直到37节，这里保罗就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去传递出去，这个是叫宣教的内容。宣教的内容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当他要讲的就是敬畏神的人怎么样去传讲生命的道，将最后在23节将耶稣来去介绍了出来了。 年那里我们看到在这里的 有这些转到主耶稣的身上，他们就不懂。但是如果他们深深相信这个道的话，他们应该理解的，应该明白的。就好像这个三十九节说，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轻易的事上信靠这个人呢，就得到轻易了。你就可以理解，我在可能一年两年前呢，跟大家分享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的时候，从一到三十一节，我跟你们分享的那个浪费的管家的时候，你记得吗？我在讲那个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个财主与拉撒路的那个比喻的时候，我说有三点要留心的，而第三点就是从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那里所讲的。当时那个财主就跟那个亚伯拉罕说，你叫拉撒路复活到我兄弟那里去传讲这个道的话，他们就会相信的啦。那个亚伯拉罕说，不可能的，那因为他们有先知与律法，就是先知与摩西的律法，可以看的话，那可以听从的话，就不需要这样的了。但是那个财主还是坚持啊，他说啊，我主啊，亚伯拉罕啊，不是的，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话，他们必要悔改。这个是财主自己的想法。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说呢？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的。所以你就看到从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这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原来我们有先知书所做的事情，已经预言主耶稣要来临，那现在来到当中了，你们会怎么样呢？那你还是会相信吗？还是好像哈巴古书一章第五节那里说，总是不信呢？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四十一节就是阿巴古书第一章第五节的那里，就是总是不信呢。所以你就看到路加福音十六章，跟我们使徒行传十三章跟哈巴古书一章五节串联起来，你就知道旧约里面犹太人其实很有福的。神给他们成为一个有神的民族，但是有律法跟先知给他们看。那如果他们看了之后，看到这些预言，而且相信的话，就是相信主耶稣，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那个应许的来到你们当中。如果他们愿意相信的话，神的救恩就临到这个人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讲完这个犹太人的历史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听了之后有怎么的感受呢？很明显的就是他们出了会堂之后，他们就说，哎，下个星期再来。当然他们下个星期是下个安息日的意思啊，再讲给他们听。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犹太人跟近前信犹太教的这些人呢，就跟随保罗啦，跟随巴拉巴啦，听他们讲到了，保罗就劝他们要务要在恒久的那个神的恩中来去敬拜，来去跟从，来去听。所以你就看到第一次的布道会开完之后，第二次就是下个安息日之后，合成的人，四节说，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哇，整个城的人都来听神的道。那你就可以看到，当宣教的内容就是神的道给释放出来之后，人就愿意接受，人就有机会相信了。当这个相信之后，当然魔鬼不会不工作的。所以从四十五节开始，我们看到 宣教的攻击来临了。犹太人看着这么多人就满心的嫉妒，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嫉妒，还要应驳那个保罗说的话，违反他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原来在我们宣教的过程当中，无论你开始的时候有怎么的准备，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宣教的内容，好好的成熟出来，但是宣教的攻击还是会有的。这个攻击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但是你知道保罗46节告诉我们，他跟巴拉巴还是放胆的去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因为你们是神的那个子民百姓，那是应当的。但是如果你们拒绝的话，断定自己都不配得永生的话，我们都转向外邦人去了。那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宣教的策略呢转移，但是整个宣教的策略转移是在这种的可以抗拒的这个犹太人抗拒的过程当中转移到外邦人。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转移只是因为这种的事情转移，但是在神的心态里面早就已经就恩赐临到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犹太人的。但是46节是一个宣教的那个策略的转移到外邦人那里。哇，那些外邦人47节听到这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赞美神赞美神啊，这些看到呢这个救恩呢有他们有份了。因为在讲这个过程当中，你想一下，当保罗也好，这个会堂所讲的都是律法跟先知，都是讲到这个犹太人这个传统或者是这个脉络上来。这些外邦人，尤其是安提亚很多外邦人嘛，在安提亚，这个安提亚本身就是外邦那个用词，这个外邦城。在外邦城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但是他们可能是归顺到这个犹太教里面，成为犹太人的。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本身就是外邦人，所以他们对那个摩西的律法，或者是那个先知的所说的书，就没有那个学艺里面留着那个犹太人的那种理解的，他们是外来学习的。在这种外来学习的过程当中深度不够，所以当他们听到保罗巴拉巴说就像外邦人传的时候，他们很开心了。所以你就看到外邦人听到很开心的时候，就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你就可以看到预定得永生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预定我们今天能够相信，我们就会相信；预定我们不相信就不会相信呢？是不是这种预定论呢？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预定，就是说信而受洗的，信主耶稣的就得救，因为那个是预定，就是从开始已经在犹太人的那个律法书先知书里面就已经说明将来有一位那个救主出来，有一个基督出来预定了，这个你只要相信他就得永生，所以你只要信就得永生，这个预定的意思。所以就是这个道就传开了，在这个传开当中很多的反对的势力在当中就来去抗拒，就来去反对保罗，跟甚至逼迫保罗跟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外。那你都可以看到在赶出去的时候，保罗跟巴拉巴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就噔噔噔将脚上的那个尘土呢都弄掉，然后就去以色列去了。但是他们去的过程当中满心的喜乐的，又被圣灵充满，这个很有意思，又被圣灵充满，这个就是看到我们 生命当中究竟我们是以什么的心态来去面对我们每一天呢？遇到我们冲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后退，好像约翰一样？我们是不是面对那个逼迫的时候，我们的忧愁啊、难过啊，神啊，我为你来去做，为什么你这样的呢？你就看到以利亚也是这样，刚刚才打倒那个450位的巴黎先知，但是也许别说我要杀他，杀了这个以利亚亚，他就走啊，走到罗藤树上求死，说现在剩下我一位，这样跟从你。神怎么说？神在微小的声音告诉他，有7000人未曾向巴黎敬拜，有7000人未曾屈膝的。你不要以为在事工当中，在走基督徒的道路上面，你会一帆风顺顺利。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阻力的，而且甚至应该说，有那个好的事情发生，阻力就会来。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跟你分享，我这个7月到8月初的时候在香港所经历的这个3个星期，就有很大很大的那个进展的事情。我已经在等什么呢？等那个魔鬼破坏的这些事情，确实就来了。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破坏、这个攻击、这个逼迫不会不领导的。在锦江里面，当我们看到宣召的开展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基督徒履行应该做的事情，履行大使命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经历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过程当中，我可以怎么说呢？我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总结，对这54节的经文里面做一个这样的总结啊。第一，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要好好的履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要我们照我们的这个工作啊。那我们履行大使命的时候会怎么样？在这个侍奉当中，通常第一个遇到的就是什么？就是邪灵，就是魔鬼，就是一些行法术的，就是那些假先知跟我们来去相遇。弟兄姐妹们，你在生命当中不同的方面其实都遇到这一个。但是当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路加福音9章的时候，从第一节跟第二节跟你们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留意这2节的经文非常重要？耶稣当时就叫其有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就做什么呢？祭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弟兄姐妹们，神耶稣叫我们来，12个门徒在差他们出去，第二节告诉我们，就是差他们出去宣讲神国的道的之前，就是给他们权柄能力，祭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所以当这2节的经文给我们一个配合使徒行传13章锦江的经文，讲到宣召，讲到我们履行基督徒应尽的那个使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知道神已经给我们所有的能力。所以当你看到马可福音16章从第9节开始一直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基督徒本身就拥有这种的能力，可以赶鬼，甚至饮那个毒药都不会死掉的这种能力。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好了，有这个能力开动了，从13章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看到，就是当我们神的道给宣传出去的时候，邪灵怎么样？就无所遁形， 眼睛都不能看了、啊、给赶走的。你不要担心，在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你要理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还有当我们在看刚才17到37节的时候，就是讲到从亚伯拉罕的历史，以及走到出埃及，在埃及40年，在示乃山40年，然后进到那个四世时代的450年，再跟着在撒母跟着这个三个王，以及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们，你要理解，你需要知道自己的信仰的历史。很多时候我们道听途说的，也不能说道听途说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无论是牧师讲到啊，无论是主义学的老师讲的，我们听了之后就承受了，就是这样。你有没有思考过？你有没有用批判的理性来去思想过，这个是真的吗？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更特殊的情况呢？还是我们教会传授的？最近你们当中有两位的弟兄姊妹，就韩学了，还有林运明呢，他们两个开始了这一期的开始来读神学了。那读的第一科就是我教的这个神学知识法。在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那个感受了。他说我以前听的，以前学的，以前在教会，以前在主学，以前在家庭里面所领受的这些，当我一读神学的时候，我发觉哇，原来整个神学的世界，就是信仰的那个内涵，原来是这么宽这么大，还有很多东西我拿了以为是真理的，现在想一下的时候，我发觉有很多的地方含有不明白的地方，含有没有完全的地方。所以你就看到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反省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对我们的历史，你看保罗讲的这个历史，对当他面前的那些犹太人来说，哪一个不会知道吗？他们都是朗朗上口，每天都在背这些历史背景的。但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讲的那个救主基督，原来就是现在已经降生的主耶稣。当主耶稣在那个犹太地在3年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没有去好好的思想他们这个主耶稣就是那个应许的来的这个基督，这个救主。所以当我们用批判的思维去理解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整个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信仰传出去的时候，真的理解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的时候，传福音就有果效，但是魔鬼的攻击也不会停顿的。魔鬼的工作是不休息的，我们还是需要休息一下，他不需要休息。所以你都看到明显，当这个第13章在我们眼前展露出来的时候，我刚才已经一直在说，就是跟你说话，就是与你的生命有关系的。你是基督徒，你需要传福音，你需要履行这个大使命。但是你在履行的过程当中，你需要自己理解信仰的内涵，不是说怎么听就怎么讲，你需要消化，你需要能够理解，然后你传出去的时候就会遇到困难，就遇到攻击，但是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一定有的。在走下去的时候，13章之后，以后常常又被圣灵充满，好不好？ 那个主耶稣当我们的信仰来到今天的信实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学习的，就是说宣教的过程当中，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已经作为神你的儿女的，我们需要履行的这个使命。当我们来到履行这个使命当中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可能是行法术的，可能是这些假先知，我们需要有一个你所赐的眼光来去分辨，而且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信仰有很真实很清楚的理解，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这样走下去。当我们明白之后，传出去之后，人心就是会改变，人心就是归向你，我们开心，因为神你的道确有功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有功效之后，魔鬼的攻击伤害也不会离开我们。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失望，不要退后，我们知道这个是你的作为，你的工作一展开的时候，就让魔鬼受到威胁，受到他就转过来要攻击我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坚定的持守你的信仰走下去，让我们每天又被圣灵充满，让我们的生能有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感谢邱牧师